今天能够再次也是我们能够再次让一群他所分别出来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经历有神特别祝福在你们身上。人生难免有很多的艰难，有没有年轻人？有没有艰难？有没有？有哦，我已经看到有些人在点头了呀。但有些人他在困难当中，在苦难当中，他花很多时间去问说 why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临到我？为什么会这样？有很多时间。但有些人他只问说，主耶稣啊，我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不一样的东西。今天我们看约瑟，约瑟他经历的困难是非常的大，但是他所有的困难他都用正面去回应，他都用积极去回应他。我求神今天就将这样的一个决心跟这样的一个看见赐给你，你要用积极啊正面去回应一切的苦难，这样你就可以化阻力为助力。约瑟他的很多人很喜欢看他的一生，创世纪用37章到50章13章在描写约瑟的生平，但他的一生充满苦难悲欢离合，但是神怜悯的手一直在带领他走过这条路，最后是家庭的大团圆。约瑟他小时候就有上帝所赐给他特别的恩赐啊，他被看异象，他祷告，他可以看到神的心意，他可以解梦，别人不懂他可以跟他解释。他父亲很喜欢他，但是他的兄弟啊都很嫉妒他。为什么？约瑟从小为人耿直啊，所以他常常在他父亲面前告他哥哥的状，因为他的哥哥有一些是乱来，他上到他父亲面前去告他们的状，结果那几个哥哥到最后很恨他，恨得真就是已经受不了了，最后就想来对付他。我们来学习约瑟他一生当中他怎么成为一个敬虔。我今天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个敬虔的人，他忍受苦难，忍受逆境，人生不可能没有苦难，一定有。约伯记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火星辉腾，不可能没有苦难。”那一个敬虔的人，他忍受他，约瑟他受很多不公平的苦啊，他的亲兄弟啊，把他丢在一个那个野外的一个洞里面了，到晚上你做的把他咬死。最后有一个弟弟，他的良心发现说这样不太好吧。最后当一对商人要经过说，他们就把他拉起来说，就把他卖给商人当奴隶啊，把自己的兄弟卖钱当奴隶啊，你可以想象得到吗？当几年？11年啊。但是他当奴隶的时候，他心中有主，他表现很好，虽然是奴隶，他说他是做给神的，或者他就在他的主人手里面被高升，成为法老王侍卫长里面的总管家。但是有一天，约瑟长得很漂亮，他那个侍卫长的太太很喜欢他，引诱他，希望来跟他一起睡觉。但是呢，拉来拉去啊，那这个约瑟就是不肯，最后衣服给他扯下来，就以后就约瑟就跑走了。结果他这个侍卫长太太恼羞成怒啊，拿那件衣服去给侍卫长告状说：“你用钱买来那个奴隶啊，他竟然敢调戏我！”约瑟就这样就关了两年，都没有审判被关。但是约瑟在这两年的牢狱之灾里面，他有没有在里面怨恨呢？没有，他热心帮助人。一个法老王的酒政，一个叫膳长关在里面。膳长就是说国王要吃饭东西，他准备那负责人叫膳长。酒政呢，就是饭煮好以后要吃以前，那个酒政先吃看看有没有毒啊，那个叫酒政。他这两个都出事，还关在里面。但这个约瑟，因为他们两个都晚上做一个梦，他们不知道什么意思，约瑟就替他们解梦。约瑟就说：“这个膳长做这个梦啊，3天以后你会被提到从监狱里面提出来砍头。”另外一个酒就说：“你3天以后你会被提出来官复原职。”果然都照这样应验。后来这个酒正要离开这个监狱的时候，约瑟就跟他讲说：“我是冤枉，我当了10几年的奴隶，我这2年的囚牢啊，真的是冤枉。求你出去以后到法老王面前来帮助。”这个酒正给他说：“好。”他一出监狱以后啊，就忘掉了。 人在顺境当中就只想做自己，忘了别人的需要，也忘了以前所做的承诺。结果约瑟就继续关在里面。约瑟一生可以说一个接一个很不公平的苦难，你经历过吗？我们没有。来感谢神，约瑟他认识那苦难跟逆境的真正的意义啊！当他当奴隶的时候，他一生的抱负没了。我可以去考 UCI 吗？我可以去申请 UCLA 吗？没有。当他又再次被称为监牢的囚犯的时候啊，哇，那种绝望更不必讲。有点关了一生啊，从来没有人去问他说你案子有没有冤枉。但他在绝望当中，我们要学习约瑟，他会在上帝的计划的亮光当中去看逆境。弟兄姊妹，你要学习在困难当中，你要知道真实神在看着，看着你怎么回应怎么回答。你要学习从神的计划的亮光中去看你的逆境。监狱是一个暗无天日啊，没有同情也没有爱的地方。但是约瑟他心中没有在那个环境，他直接产生反叛、怨恨、自怨自艾，他都没有。我们可以想象到那一幅画，甚至说他对每天那个监狱的官员交给他所做的事情，他都尽力而为。所以很快那个监狱长就看到说，这个人不一样。我们来看39章好不好？我想各位一起跟我看圣经的39章，好让你知道说，我所讲的这些是已经这几千年来圣在写在经写在这个圣经里面39章的第21节。好，我来读21节22节。但约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这个管监狱的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事尽都顺利。同学们，我们需要约瑟这个精神。将来我们当中有很多你会找工作，可能现在你已经在上班，我以前也上班20年，但我看到很多，你越有这样的精神的人，你越会被扶出来。以我以前我当了很久的主管，我要用的人我会用这种人，我身边人最后啊都是变成这种人，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最后都离开了，就是剩下这种。当然人都不完全，但约瑟我们看到他这么忠心在神的面前。所以我在这边跟各位一起分享，就是就姊妹，生命的际遇啊不是最重要，你的遭遇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样去面对它。我们要学习约瑟，在苦难的时候啊，不要让你的心灵、你的情绪啊，成为最后愁眉苦脸，甚至起坏的心眼。我们要学习约瑟，他全心全意。我们一起来看约瑟他为什么会成功。我在我的大纲里面，第一点我跟各位分析，就是他是一个有信心的眼睛啊，有信心的眼睛。然后约瑟最后，他有一天，他的兄弟啊，他们所住家的地没有东西可以吃，因为大饥荒。他的爸爸叫这十个兄弟说：“你们到埃及，听说埃及有粮食可以吃。”因为约瑟神有给他特殊的一个灵的聪明，他知道很早法老王做一个梦，他都不懂。后来久正才想说：“哦，全国都没有人懂，只有他讲到说那个关在监狱里面那个约瑟，他曾经替我解梦，我找他来试试看。”哦，如果不是这样，他还要继续关在里面。因为后来约瑟出来，法老王一跟他讲，他跟他讲说：“大饥荒你要怎么做？”后来法老王就说：“哇，像你这个种有神的智慧在你的里面。”他把他国家就交给他。后来他的哥哥啊，从北方来到埃及，要找东西吃了，让约瑟给他认出来。所以我们一开始读一个45章的第8节的时候，约瑟看到他哥哥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哇，原来差我到埃及来的不是你，是上帝。”他没有说：“哦，原来出卖我，原来害死我、害惨我到这里来不是你。”他不是，他说：“哦，原来差我到这里来是神。虽然你们手是把我出卖，但是神啊，好意让你。”只有一个有信心眼睛的人，他可以在 别人对你的恶意破坏当中，你就分辨上帝的作为。弟兄姊妹，信耶稣是很有福气，因为圣经说真正智慧是从敬畏耶和华来的，这个是世界上的人他搞不懂。真的，约瑟他从凡事他看到上帝的美意啊，这是他成功的地方。我要跟各位一起分享，就是神能够将别人要伤害我们的事情变成他美好的事情。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都很熟，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今天我们都是神的灵感动你把我招，然后神要我们去学他，像他，将来还要得荣耀。感谢主，当神的儿女是很荣幸的，很荣耀的一件事情，这是你本来你不懂的，但神给我。第二个，约瑟他的成功是他有个心，就是我全心服侍上帝，他存心向神负责任，不管什么环境被逼迫，是别人勉强我逼我做这个事情，但是呢他这么说，我存心只向神负责，凡事为神做，所以他办事忠心勤劳，实实在在，以至于神的灵就充满他。神的灵凭什么要充满他？荣耀的神，有时候我们不愿意下我们的宝座，就刚刚我们学员说的，我们不愿意下宝座。弟兄姊妹，你要下宝座，你要知道你那个宝座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法老王一样，很难请下来的，但是你要下宝座，谦卑下宝座，神才有位置可以坐，他就有神给他智慧才干。我们很多人上班，所以我们台湾中国人说一句话说干一行愿意行，里面有很多人干一行干什么都不是，你实在已经不错了，他还是不满，他干一行愿意行。那我们看约瑟，他办一件事情，他办什么事啊？他就是替法老王家分粮食，然后把钱收进来办这个事情。但是看起来是办物质的事情，但是他诚心侍奉，依靠神的帮助，求神的荣耀。他看在办这些物质的事情呢，好像在圣殿里面在献祭祷告一样神圣，一样属灵，他每一件事情都尽全力把它做好。所以哥罗西书三章二十四节他说，我们什么事情都是做给神看，不是做给人看。你如果说要做给人看，你会很痛苦，真的你会很痛苦，你期望人给你回应你会很痛苦。但是当我愿意做给神看的时候，你得到自由，你是一个很自由。当你有那个心的时候，第一个得到医治，得到释放是我们自己。礼拜晚上我们团契结束的时候，我要离开，已经十一点半了。好，当我十一点半离开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边还没走，好，有一群人还在订这个东西，烦死，订到十二点。我也蛮感动的，但我相信神自己纪念他们，神要让我们知道说，你办什么事情都像做给神看一样。你今天可能是一个医生，还是一个电脑工程师，还是你一个只是一个雇员，还是你一个家庭主，但求神帮助你。最大的自由跟喜乐就是主耶稣，我就是坐在你的里面为你做。约瑟他会成功有第三个原因，就是他有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同在并不等于一帆风顺啊，一个人处在逆境环境的大风浪里面也不表示神离开，不是的，在乎你是不是一个顺服者。约瑟他顺服环境的改变，他虽然做一个奴隶做十一年了，关在监牢里又关了两年，但是他每天他忠心办事，叫不认识他的人从他身上都看到上帝的同在。我们一起来读三十九章的第二节好不好，创世纪三十九章的第二节跟第五节，好，我来读第二节。耶和华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那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了。真正的平安顺利是因为神在，不是人的挣扎，不是人手段，不是，都不是，你要邀请神的同在，神也很乐意同在，但人常常不愿意放手。你看第五节， 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就祝福那个埃及人的家。这个埃及人是不信主的，但神因为约瑟的缘故就祝福他的家。神可以因为你的缘故祝福你的家，可以。那下面怎么写？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的赐福。感谢神，这是神给爱他的儿女一个很大的祝福。这个钱买不到，但神的话每一句话都可以应验，都是是的。你说天地改变，神的话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要竭力来到神的面前，认识神的同在。在黑暗当中你会看到亮光。约瑟他成功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相信神在掌权。今天我们很多人信主，但是你活得并不像神相信神在掌权。人生会有很多困难艰难，会有挫折，甚至会有陷害，会有陷害哦。当你到外面去工作，你就知道会碰到陷害。那约瑟他相信神在掌管一切，逆境顺境都在神的手中，无论任何遭遇都是神所许可的。你如果有这样的看见，他是这样的觉悟，有这样的一个，你能够在困难当中也能够尝到这个甜点，那是因为一点，他愿意让神来操练他，把他操练到最低呀、把他操练到最无助，把他操练到他最没有办法无能状况之下。神有时候会把人带到这种境地，会的。信主的会不会也会有时候你会碰到这种状况，真的。但是约瑟他在痛苦当中他又能够对神忠心，所以他能够发出这种很美好的见证。所以信心就是在逆境当中你也是相信神，仰望他，我相信神，最后你在掌权，你的旨意会成就。神让我们活在世界世上是存着信心，跟你说很多以前那些美好的见证，他们都是存着信心离开这个世界。虽然他离开的时候他眼睛还没有看见他所盼望的，但是他存着信心离开，他知道他一定会看见，因为神的话安定在这。我也看到我曾经一个姊妹，她被牵手，她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连他的先生丢的是，我在我天太太身上，我看见他那个信心的脸，已经到离开世界的前一天两天，他还是存着对神的信心，嘴巴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他已经要离开世界的前三天，还在病床上写信去安慰人家。为什么？因为他信心对神。他已经被神安慰了。信徒没有办法免于困难，上帝要用一个人，以前一定会磨他、管教他、破碎他。如果约瑟他如果一直待在他迦南美地啊，他父亲雅各的家里面，被雅各一天到晚宠来宠去的，哇，一天吃牛排，一天吃吃 pasta。他如果没有被卖到埃及的话，我相信他没有机会当宰相。所以有时候在苦难的后面有神更大的荣耀在等候我们。我们要学习知道说受苦是对你有益，有时候是必须的。在逆境当中你有神的同在，我相信你在逆境当中你会经历顺境。就这边你现在是不是也在困难里面，我求神感动，不管你在家中还是学校还是工作，让我们学约瑟的榜样。神怎么样改变约瑟的处境，他可以看出你紧紧地抓住他，可以让你看见在逆境当中有转机。你在困难有需要的时候，你定义抓住神，说主啊，我就是抓住你，我就是要来到你面前，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感觉，但是我也是要依靠你。这种情况，这种的祷告神最后会把他恩典补给你。所以你看不见，但是到最重要的那一刻，神把他恩典他把你补上。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的第二个很重要就是他要抗拒试探。这位波提法的总管家约瑟他有很大的权力，他
他的主人把所有的交给他，所有的一切金银财宝保险箱全部给他，除了他太太以外。约瑟又长得又英俊，很被这个主人太太吸引，所以这个太太主人太太常常要引诱他，希望跟他一起睡觉，但是那时候约瑟就拒绝他。约瑟他能够拒绝试探有几个因素，第一个他心中常常尊敬他，他爱神，他谦卑，他圣洁，这也是神会跟约瑟同在的一个原因。他敬畏神，你愿意神同在吗？你要敬畏神，神会跟你同在。我举一个例子，当后来法老王就找人把约瑟找出来为法老王解难，当约瑟来到法老王的时候，听了法老王给他讲那个梦，全国没有一个人可以懂。约瑟他第一句话他就说：哦，这个解梦是出于上帝啊，他不是说我会我来给你解解看，他不知道解梦是出于神的。现在很多人就这么谦卑，他碰见有人的需要，他就很自然跟他讲说耶稣可以满足你的需要。我们一起来看四十章，好，四十章的第八节，我来读。他们对他们说，我们个人你做一个梦没有人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你再看四十一章的第十六节，四十一章的第十六节啊，约瑟回答法老王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到法老王。”我们常常迫切神的荣耀，有时候我们一件事情做得比较好的时候，但是人家一包厢你，你就说：“哎呀，心里很高兴。”那你不敢，你不会说我很厉害，但你但是就是说你没有马上把荣耀归给上帝。约瑟他尊主为大，后来当第二个他对上帝有很大的责任感，当他面对法老王妻子引诱他的时候，他在三十九章第九节他怎么讲，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他有的人不是说哇这个自动送上来的天鹅肉啊，他不是，他说我不能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啊。你看他有这个决心，但我们是不是常常被试探所引诱所胜过呢？求神帮助。约瑟他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爱人如己，圣经说你们要立法的总纲，一个是爱神，然后爱人如己啊。一个爱神爱人如己，圣经说这是一切法律的总源头了。今天有很多宪法的精神，还有民法、刑法，刑法里面还有杀人罪、这个诈欺罪，什么什么窃盗罪什么罪，但这些你会去杀人，就因为你有不知道爱人，你爱人就不会去杀人。所以一切的总纲是爱情，约瑟他爱人如己，他爱人如己。第一个，他会尊重人，不会看轻人。在三十九章第八节第九节，他这边怎么说？他说：“约瑟他，我深知我自己被波提乏这个侍卫长重用啊，他把一切都交给我。他说我怎能够做这个违背良心的事情，去伤害我的主人啊？”第二件，他很看重他自己，他也很尊重这个侍卫长太太。虽然这个太太要引诱他，但是他也是看重神，说人是按神的形象去造的。他也知道不道德的性的引诱啊，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所以最后他用跑的离开现场，他要自己跟自己独处。是我们都需要神给我们有抗拒试探的力量。今天人灵性软弱，灵性不好，90%以上是因为自己没有拒绝魔鬼撒旦的诱惑，以至于你的祷告软，神跟你的交通就不再那么甜蜜。因为人的心都在魔鬼撒旦的控告，唯有再次悔改求神的宝血洗净，这个神再次来到神的面前。自从天使堕落以后啊，试探就成为世界上每一个人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罪会使人付上昂贵的代价，你不要以为犯罪无所谓。我告诉你，有一天你要说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要付上代价的，真的。有的是今天就审判，有的是有一天到神面前审判。而你要为基督徒，你要为你所做的每一件离开神的事情，你如果想恢复再来到神面前，你要一件一件去处理，那个代价是很大。到末世魔鬼撒旦他说他欺负我们来到这个世上，要引诱人离开神的面前。 求神帮助，让我们学习约瑟，再次学习来到神面前得到力量，向撒旦，向这个试探说 no。约瑟他能够抗拒试探，也代表主耶稣基督，他胜过试探，他能够成为你的帮助。你要来到神面前。我接下来跟各位一起分享，就是一个敬虔的人，他一个特质就是他宽恕别人。刚才一个敬虔的人，他忍受逆境；第二个，一个敬虔人抗拒试探；第三个，一个敬虔人他宽恕别人。那个时候刚好是全地大饥荒啊，埃及也饥荒，然后北边以色列全部都是饥荒，迦南地全部就都没有，全地没有下雨啊，都没有饭可以吃啊，连这个稻谷不长。结果有一天，雅各要他十个儿子到埃及来换粮食吃。当那十个哥哥啊，这十个宝贝哥哥出现在约瑟这个宰相面前的时候，约瑟一眼就认出来，因为他穿的衣服他一眼就认出来，但是他们这个已经认不出他。但是当约瑟看到自己哥哥的时候，有一点他们学习，就是约瑟他原谅每一件最不公平的对待，他全部都原谅。当他一看到他哥哥那一幕的时候，我相信他已经马上想到说：我这十几年来，十一年的奴隶，两年的监牢，我被你们害，被陷害，被关。但是他是用百味杂陈。但是我们看约瑟他怎么反应，他说：这是上帝差我在你们今天还没来以前，上帝先差我来这里是为了保全你们的性命。那多么的美，我们的心实在是很软弱，但我们看到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他的心是这么美，他没有用恶眼回看着太太，他没有马上去到他的卫兵来把他们都抓起来，他没有马上痛骂他们一顿，他没有叫他们跪下，都没有。他说是神的美意，神的好意思，他先差我来这边为了要帮助你。所以我们看到约瑟，他看他被出卖，被陷害，做奴隶，被关监牢，愿意，他说他知道说神在掌权，所以他的心就安息。他认为说人不过是神的工具，所以他可以饶恕。今天你们说我也很凄惨，我现在很凄惨，那你有没有说主我知道我只不过是手，你手中的一块工具。神，你看得到我的需要，你看得到我目前的处境，你知道，你就知道。但主，我愿意放弃挣扎，成为你手中的一块工具。主，我相信，凡事你知道，神就将一个顺的心赐给我们。甚至在约瑟他得势做宰相，他都没有想去报复。圣经说，他处理他那十一年的奴隶跟两年劳役之灾啊。他用什么方式？他用智慧把他兄弟挽回来，用爱心、耐心把他挽回来。他去抱他的哥哥，一个一个抱，去亲他们，在他们的这个肩膀上面抱着哭，然后跟他的兄弟说话，东西给他的兄弟吃，还给的特别多。这就是我看到一个原谅人一个最好的例子。约瑟他真的饶恕，他事事抱着他们哭啊。后来当约瑟问到说他一个最想念一个弟弟，因为雅各有两个太太，生了他十二个孩子嘛哈。后来约瑟跟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生的，他约瑟很想念他，但那一个没有来，因为雅各很爱他，把他留在迦南地。约瑟就想念他，问他哥哥，就他哥哥答不出来。后来约瑟很想念，就是怎么样，他哥哥站在前面说，那时候他们俩哥哥还不知道他是约瑟哦，他这个宰相啊，这个站在前面没个叫法斗，他跑进去后面房间来，在里面痛哭啊。他思念他的兄弟，他痛哭，他说他那哭到连全皇宫你都知道他在哭。我们看到只有完全的饶恕啊，才能够成就神的义。所以你看我的讲义呢，我提到一点说，人不易啊，恕更难，忍耐都不容易啊。今天你碰到这个挫折，碰到冤屈啊，你嘴巴没有破口大骂，没有以牙还牙都不错了，忍下来都不错了。但是他说饶恕更难。他接下来一句话很重要，忍到最后临。等到最后自己崩溃，甚至说哈，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力量，连骨头都不要。他说忍积怨，你虽然不错，你能够忍，但是呢，你把怨积在里面，你没有饶恕，你要到恕解烦，你要饶恕，那烦恼就积攒在里面。我要准备讲到时候，我看了一本书，他怎么写？他说啊，他形容这个报复啊， 或是报复啊，是一道最昂贵的一道小菜，这个小菜可能只有一块小小的牛排，但是这个昂贵的小菜是从地狱里面煮出来的，你知道意思吗？可能你吃到了，但是你在地狱里面吃那块肉。这饶恕啊，就像当你采购过一朵花的时候，那一朵花它是向你的回应是发出芬芳。布道家师父跟他说，要培养忍耐跟宽容心，直到你心中结出甜美的果子，不要让不平怨恨存在你的记忆里面，以至于让那个苦毒啊在里面开始发根，在外面凝养。要我们凡事感谢祷告赞美神，很不容易的地方，真的真的是不容易。所以圣经说，你要看你自己为死，你如果不死的话，你是做不到的。但是当我们看你为死的时候，神的复活就在你心中开始彰显。让我们一直努力，好不容易，甚至说你离开了神，没有人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们葡萄枝要接在葡萄树里面，我们常常会离开神，在这种方式里操练约瑟一样，一直到雅各后来。就是要他们整个爸爸，他说你回去把爸爸雅各还有你们的那些儿子，你那些羊那些牛全部都迁来埃及吧。没有他那个法老王还特别划一块地啊，给他整个家族住在那里。你看都这么猛。但后来雅各死了以后啊，他四个兄弟也不紧张，他说爸爸还在啊，约瑟可能不敢对我们，是爸爸死了。哇，他死了，约瑟很保护。就是你说，有一天他十个哥哥就来到约瑟面前，跪在他下面说：“求你饶恕我，求你饶恕我。”就约瑟心都很难过，因为他感受到他的兄弟没有感受到他真的已经饶恕他，所以说约瑟哭了。然后他怎么回应？我们来看五十章创世纪的最后一章，五十章的第十九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二十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二十一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供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不容易啊，今天你能够做你的仇敌，约瑟那就是活出这么美的见证。实际上约瑟也预表主耶稣，他不纪念我们的过犯，他是用神永远的爱他自己的生命来喂养。我最后要结论的时候，让我们再次回顾约瑟，他一开始他年纪小，他不懂事，他得罪人，他失败，他经过很多痛苦的熬炼，但是在痛苦熬炼当中，他凭着他自己对神的认识，他凭信心跟沉着的智慧，他熬过了他的苦境，并且让碰见他的每一个人都非常喜欢。你是不是希望别人一提到你某某人就说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你愿意吗？感谢神，约瑟一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让我们来效法他。但是有一件很重要，就是比去学约瑟的例子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你要跟约瑟的上帝发生关系。如果你的生命愿意向这个真神敞开的时候呢，你会得到他的力量。约瑟他可以解梦，是因为那个真神的灵在他里面比较聪明。那个梦啊，解梦是说人的思想知识你不可能明白，但是圣灵启示你，让你看到耶稣他是真光。今天三位一体的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心，他是真神，他要对你说话，要安慰你，要带领你，要解开你人生一切的奥秘，指示你避祸蒙福。让我们心来感谢，我想能解祷告，让我们的事情带我们唱一首诗歌，好不好？好，一起闭着来祷告。感谢神的恩典，主你的话安定在天。弟兄姊妹，你此刻是不是也在困难里面，也是在困境里面，还是你说这是我人生的低潮？感谢神，今天耶稣基督为你死，他复活 他升天，他要听你的祷告，要帮助你，安慰你。你愿意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吗？在他里面有保护，任何的人、任何的环境、仇敌、撒旦，他没有办法攻击你。我们看到耶稣，他为世人，他一步一步走向十字架。当然，他知道十字架的味道是苦的。他向天父祷告说：“父神啊，这个杯如果能够挪开，请你挪开；如果没有办法挪开，愿神你的旨意成就。”耶稣，他是神，他为你喝下的那个杯，全人类的罪都扛在他的身上。那个圣洁的天父与他离开的那个痛苦，你知道吗？今天虽然有时候你看不出来神的旨意，但有一天你回头看的时候，你会看出神的美丽。今天许多遭遇你没办法明白，但有一天在永恒的光里面会显明出来，神自己会解释一切。那时你会为一切来感谢上帝，你会看出神的旨意原是好。主，谢谢你。